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也在这时候顺便恭喜大家新年已经开年了，快乐。但是今天是元宵过后的第二天，元月17号，月圆之夜15，月亮是17最圆。所以啊，我想以这个圆满的一个心情来恭贺福音会。刚才在报告上面看见你们已经找到了一位有意向跟你们一同传福音的牧师，所以为这个事情我觉得是相当圆满，感谢主。再看你们的周刊，今年的主题是健康的教会，而且所采用的经文呢是以弗所书4:16，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然后就在爱中建立自己，是一个很好很重要的题目。因为教会实在要全面性的健康，一个健康的教会呢当然是平衡的教会，和谐的教会，一个是全面性都顾及的教会。因此奉差遣，得着差遣的一个群体向前走的时候，是从主承受也接纳了神给我们的吩咐，向主耶稣基督蒙神的差遣来到世界上。马太福音第10特别是讲到他的差遣，他差遣门徒，差遣他们怎么样去传福音，让他们成为神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其实每一位信主的人都应当是有神的呼召与差遣的人，这就是联络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每一个肢体都要彼此相助，完成神的大使命。我们没有一个人拥有所有的恩赐，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没有恩赐。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把所有的恩赐配搭起来，联络得好，不但是自己团契里面要联络得好，在教会里面的好，教会与教会也要有彼此联络，一同生长。这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应当考虑的题目。当然刚才领诗的弟兄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主耶稣的，我们不是属任何的动物的身相。虽然华人这个文化根深蒂固，升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今年的估计，台湾生孩子的蛇年生的大概不多，不会超过18万。去年龙年呢，就很多龙子龙女，超过245000。所以呢，6年之后，台湾的教育局就非常的头痛，突然间比在前年的兔年呢，这个19万多又增加了5万多、6万多孩子，这些人都涌进学校的时候怎么办？我希望教会呢能够在这事情上有些研究，知道怎么办，怎么样帮助。但是话讲回来，虽然我们的弟兄只要说我们是属主的，不是属蛇的，但是这个蛇不能不讲。为什么？因为创世纪第3就讲了蛇了。不过那个时候讲到蛇是一个不好的动物，因为它比田野中一切的动物的活物都狡猾，都欺诈，都会哄到我们的始祖夏娃开始与亚当一同犯罪。圣经里面好几处的圣经 经节都提醒我们，蛇是一个狡猾的代表，引诱人犯罪的代表，蛇也是一个相当不良的一个动物。但是喜欢蛇的人呢，就说蛇生性浪漫迷人，讲究外表他们的圆滑，但是生性多疑，不过多爱成诗，他们喜欢用直觉来判断一切的事物，而且他们有很好的出路。当然这是从好的方面来讲，但是圣经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在讲到差遣的时候，提醒我们，你们要像羊进入狼群，那个这个事情确实很微妙的一件事情。我们只知道一只狼进入一个羊群呢，就可以弄到大家鸡犬不宁，但是没有一只羊可以跑通过或者进去一个狼群，而能够自身得到保障，可以离开的。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耶稣说，我差遣你们就像一只羊进入狼一群的狼，而且能够透过去穿过去，成为我的见证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圣经的奥秘，也是一件奥妙的事情。但是耶稣更加奇妙地说，就像蛇一样的能够把巧妙活出来，也像鸽子驯良的特性一起彰显出来。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很奇妙，耶稣基督就用这一个两个很特别的不平常的教训，一个羊进入狼群，第二就是要灵巧像蛇。为着这个缘故，我就想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假如是一个蒙差遣，一个蒙召有蒙差遣的肢体，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做一个灵巧的侍奉呢？因此我就想到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给我们所提到这三方面重要的教训。第一方面就叫我们，我相信我们都懂得这三方面重要的方向，就是第一，我们就要怎么样忘记背后，好不好？大家讲忘记背后，还有呢，努力面前向左，非常好，大家都很熟，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圣经教诲，大家都背熟了。但是有没有想到，这就是灵巧的以三个秘诀。第一个秘诀就是忘记背后，忘记的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懂得舍下，懂得放下，懂得舍得，懂得放下。放下是不容易放的，就像在天路历程里面的那个基督徒，他死背着他的重担而要走天路，那个重担把他压伤，把他压坏，也把他压得很难走上这个好的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但是神特别提醒我们，在 希伯来书12章1节告诉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重担不止一种，很多种。因为马太福音11章28节我们也知道，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对不对？我就给你们的安息。要得着安息的人，就要把我们的重担带到神的面前，要放下各样的重担。无论是生活里面的重担，或者是生命里面的重担。很多人说我命苦，对，我命苦那首歌呢，在华人圈子里面 很多人喜欢唱，因为自己安慰自己，我的命就是这么苦的。很少人说我命快乐，只是说我命苦。我们忘记了我们有一位天天在担当我们生命的重担的主，那个是诗篇68篇第19节提醒我们，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你想试想一想，你在背什么担子？我们当中很多人是有专业的，专业的担子是不容易背负的，很沉重的。为什么？因为很容易失去一个机会，你不能放下这个担子，你要抓住机会。凡是与跟我们的关系，这个专业有关系的，我们就要抓住，要得着。要是失去了，我们就不能够睡觉。其实我们应当记住，我们不过是世界上的旅客，人生都是一个过路客，对不对？我们要是一个蒙差遣的肢体的话，我们以要把生命里面重要的放出来，思想好，我们把重要的路程定好了，万一我们失去了事业上的某一个好的机会，但是我们为着自己的托付已经尽力而为，我们就不要强求所得不到的好机会。甚至乎别人对你的不良不好，我们都不会太过计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就算与最亲爱的人，也都不过是陪伴他走一程路而已。我们学会放心，耶稣说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我们的灵巧就是在这方面开始，不要为着我们的亲爱的儿女，我们敬爱的父兄，我们在担心，我们在忧虑，我们在苦恼。我们记住，就算我们的儿女也不是我们的附属品，他们总要独立，他们总会自己找自己的路程。连我们亲爱的丈夫妻子，我们人间的爱情，这种关系也不是一个在世上不会终结的，因为我们的家人不是我们抵押品。灵巧的人就知道，我们都是像刚才领诗的弟兄提醒我们，我们都是属于主耶稣的。不要因为他是你的儿女，他就属于你，他是属主的。假如你有这一个心情，有这个教导，有这一个方向的话，很多家庭里面的纠纷就很容易得做解决。灵巧的给他一些空间，灵巧的帮助他成长，灵巧的叫他能够应付看顾他面前所要应付的。最近就是去年不久之前， 十一月里，华人教会失去了一位神很重要重用的文坛的健将，陈中道牧师。兄弟知道他在86的高龄离开世界呢，有很大的伤感，但是神就提醒我们，他不属于我，他也不属于华人教会，他是属于神的。当他离开世界的之后，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因为我跟他先后是在正道出版社有过同工的关系，我就想到他当年常常对同工有一个这样子的勉励，他说我们侍奉主的人事要多做一点，话要少说一点，这是他的灵巧，这是他的选择，这是他懂得怎么样成为神国里面重要的军人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是他灵巧的生平一个很好的注释。因此你不要常常把自己生活上事业上工作上这个挑不起来重担再把它挑起来，生命里面也总有伤痛，还有一些关系是有限的，你不要用无限的态度去看你有限的关系，总要像保罗他能够放下他光辉的过去，我们要把一些惊人的过去，我们的惊人的突破，或者是我们过人的创作，我们放在一边，当你在侍奉主的时候，这些东西你不能够放下就成为你的重担的话，你就靠着肉体来过生活，用肉体来做属灵的工作是最可怜的。因为保罗他虽然有一个很好的宗教的背景，有一个那个时代最好的公民的身份，有那个最好的国家的特权，更加有一个知识分子的骄傲，因为他是加马列门下的优良的学生，也有狂热的政治的背景成就，这些成就他都要把它丢弃，当作是垃圾，或者是台湾话叫垃圾，垃圾，要把这些当作是有损的，不是有益的，把这些放在一边，特别是那些不能见光的，他能够把这些过去放在了一边，因为这些不过是过去的弱点，生平的污点，还有生命里面的盲点。我们要是把这污点盲点都能够放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着我们就会得着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至宝。为什么跟随耶稣的生命跟生活这么难成为许多人跟随的追求的中心点呢？就是他们把过去里面一些所谓成就成功当作别人都要崇拜的一些理由，没有想到那些不过是成就而已。国语里面成就跟姓陈的跟救人的成就同一个字同一个音，我们就不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器重，耶稣基督的使用，也不能够得着耶稣做我们的至宝。哦，各位弟兄姐妹，保罗能够放下这些，他就得着耶稣基督成为他的至宝，结果呢，他就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怕敌人恐吓的人，他成为一个灵巧的一个蒙神使用的使徒。为什么？因为他得着了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一个不可以取代的信念，他就有一 连串不可以毁掉的理念，他的目标就清醒，非常清晰的走每一步他应当走的道路。他也知道圣灵有的时候会阻挡他，虽然他的计划里面很好，但是圣灵说这不可以，他到脚步就不会乱，他走得好，爱的真他能够拿得起也放得下，不拖泥带水，他为主奉献了他的一生。盼望主叫你们能够从这一方面看见福音会能够成为一个接受生命差遣的一个好肢体，因为我们能放下一些华人文化当中对传福音相当不利的一些包袱，我们放下我们过去一些不良的传统里面根深蒂固的一些不好的方针，我们能够把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拿起来当作至宝。不单是我们家是以耶稣基督为主，我们的教会也是以基督耶稣为主，我们也能够很勇敢的拿起一个主题来说，基督是我们的主，因此福音会一切是为了福音。不要只是讲咯，因为当你真的一切是为了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一些人为人看的为重的事情当作最重要的价值，我们就会把我们一切的 resources， 我们的一些资源放在福音的增长领人归主的事情上，我们就不允许我们所有的这个的 program 没有系统的这样子胡乱去做，我们就会把教会所有的一些重要的很重要的事工作当作一连系的事情来处理。巴拿是美国教会里面一位蒙神所使用的年旧的专员，他的统计非常可怜，美国本来在1992年的时候，教会的平均是102个人，连大大的教会跟小小的教会平均起来102个。2002年呢，只剩下84个人。现在是2013年，我还没有看到他的统计。但是2012年呢，只剩下80个人，而且呢，他的统计里面还包括一点，每个教会都在传福音，但是许多教会一年当中都没有办法带三个非信徒到教会来，教会里面所得的新的增长都不过是移民。要是有一个好的青年牧师来，或者是有一个比较有魄力的牧师来，而且吸引很多别的教信徒来，我们叫教会增长，其实不是增长，这叫教会移民。我们没有办法向未信的人，不是我们本族本乡的人，向他来介绍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让那些在赌馆里面去大西洋的人让他们也接受主，我们也没有这种意向向着那些吸毒的人告诉他们他们有耶稣爱他们。因此美国所有的教会平均起来，那些传福音的教会平均起来只有三个人是这些不是 已经有宗教背景的人可以接受主。求主叫我们有这个胆量，忘记背后，能够努力面前，用灵巧的办法来迎接第二个重要的秘诀。好，我们知道努力面前好像是说我们的费时完成，我们就用了苦，付上一切的代价，我们去努力。对，努力有这两个字，这个意思，但是努力最主要的中心意思乃是专一 ，focus， 向着一个目标来前进。太多的时候，我在跟青年人谈他们的伴侣的事情，我就很好笑，因为有一些青年人他们相当不专一。最近有一位青年，他同时丢了两个女朋友，因为他向他们两个人写信呢，刚好把信封弄错了，他两个都得不着，非常不专一。像张三说我爱你，像李四说我爱你，但是张三李四的信封都混起来。教会主的蒙差遣的教，蒙呼召的教会，不要太过靠人，要靠主，要专一靠主。哦，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唱诗里面有靠主的诗歌，我们的背圣经节里面有靠主的圣经节，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展示到我们是专一靠主的呢？因为专一刚才讲过，不是苦斗，不是埋头苦干，不问不闻，不思想，不去研究，不去锁定我们的目标。努力乃是要锁定我们的目标。就像最近在太平洋上，那些战舰跟空中飞机在打斗的时候，被锁定，在被雷达锁定的船呢，就非常之苦闷，因为他们知道被雷达锁定之后，下一步就很可能是火箭要来了。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锁定一些对象。神给我们这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处在一个很好的一个社区当中，但是我们有没有锁定我们所要做的一些事情，让神得着荣耀，让社区看见神主耶稣的恩典在他们当中彰显起来。各位，你要是蒙召奉主的差遣要去完成福音的工作的话，你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是他一生是一个奉差遣的人生。当他面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人家用非常热烈的欢迎他进耶路撒冷，但是他知道那个不过是一夜的昙花，就要消失。他知道他要面临的是一个残酷的后果，但是他面向着耶路撒冷，他定向着神要他所走的道路，就是要担负人类代罪的痛苦。连他心爱的门徒彼得就劝他说，你千万不要去，不要上耶路撒冷。他说，撒旦你退去吧，因为他已经是努力向前走。在他在克西玛利园里面痛苦，在泪如血流下出的时候，在他当挣扎的祷告当中，他发现他亲爱的门徒们，特别是那三个所谓最心爱的门徒，居然在那地方 得到睡眠症，用广东话是大高分。哦，各位弟兄姐妹，一个专一侍奉主的教会，一个专一蒙差遣的教会，一定要考虑我们锁定一些什么目标，我们的祷告里面是否有一些人的名字我们提出来，我们不是把它当作杀种这样子出去的，而是我们是用一种非常专一的心为他的整个人生来祷告。传福音的工作有一些人是喜欢做 shotgun approach， 就是那些杀一大把出去，希望偶然有人得着福音，但是更好的是一些来福枪的办法，锁定目标，一个一个带到神的面前。假如每一个月都有一个人蒙恩得救，我们都为他感谢主，那这是多好。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福音的心态，有没有这种福音的行动，更加有没有这种福音的意向，去完成一个奉差遣的健康教会的事情，还是我们还是随随便便，我们只是一时冲动，我们没有计划，我们没有意向，我们只是做方便一时，顺便做主的工作。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他一生是为着完成父神的旨意，他以神为他生命的中心，他也以得着世人做他最重要的目标。难怪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在没有讲着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我请大家记住，努力面前是一种投入，一种 participation， 一种有份，一种参与。为什么我讲这句话？因为华人教会里面太多旁观者，他们在那里指手画脚，只知道什么不对，但是没有投入，没有投身，更加没有自己参与事工，以知道我们只是看见你们这个不对，那个不好，这个根本不正，那个也不好，没有机会成为我的问题。我们没有成为 把教会的侍奉叫我成为一个参与人，我们只是旁观者。就像前几个礼拜 49er 跟 Raven 在打球的时候， 我也在旁观。那可惜我的旁观，我的对象呢，刚好跟我们许多在看的人刚好相反，因为他们都是为着 Raven 东部的这一个足球队在鼓掌，但是我是为着那个没有人鼓掌的 49er。 但是无论我或者是我们的这些看的人都不需要在批评，因为那差不多100个球员急需要休息，而我们这些几亿的观众呢都需要运动，但是我们就在那里批评他，哎，这个球怎么投的这样子，哎，怎么这个人不拦住他。愿主保守，努力是叫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参与，懂得怎么样做一个有份人，而不是过分人，一个有份的人，不是指手画脚在哪里做幕后的这个干预者，而是在幕前成为演员的一个部分。哦，各位弟兄姐妹，努力其实包括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我们不要做一个浮头 蛇尾的人，一个斧头做老虎的头，很容易，华人很会做创业 starter， 就叫别人去，广东话说执手尾，叫别人去做蛇尾去了。这个也就是华人福音工作里面一个极大的讽刺，很多人喜欢出来开始大的意向，但是没有完成他应当完成的。所以每一次我在跟神学生勉励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你们重要的记住两个英文字母，哪两个字母？ FW。 什么叫 FW？ 因为他们只懂得 BMW， 不懂得什么叫做 FW。 我说那个两个 FW 就是 finish well， 你们要完成神给你们的托付，你们不要做斧头蛇尾的人。为什么？因为你们要经历一些很重要的训练，要有一些操练，这些操练叫你们懂得怎么样能够做好神的工作。因为你们的基因里面，我们往往华人教会里面就没有这个基因。什么基因？ follow up and follow through， 做跟进的工作，做好我们开始的工作，不是只是有一个感动，有一个意向就完了，而是能够把这个感动，这个意向，可以说变成一个很好的信念，从信念里面就把它变成很好的理念，从理念里面我们才定计划，从计划里面我们还要愿意接受别人给我们的同工，也给我们的指点，也给我们的评估，然后我们才能够做完事情。我盼望这是你们对福音的态度，我盼望这是你们努力的一些层面，而不是说我代挂一个名就行了，因为我的名字很重要，有我的名字别人就做了。真的吗？因为你挂名别人就去做了吗？哦，光愿主保守我们，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专一的去完成神给我们开始的工作，但是还要定向，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向着什么？向着标杆。谁是标杆？很多教会就用他们自己定的一些理念来做标杆，我当然不是说这些不对，但是我想最好的标杆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从上面来给我们的呼召，叫我们去完成他要我们所完成的，这个叫做天召。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二节是说，从主发出来的呼召是天召，天上给我们的呼召，也是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是天上最重要的呼召。当我们有神这个呼召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是神叫我们在地上看见他的呼召，听见他的呼召，但是不要忘记天召有一定的频率，这个频率不是人定的，是神定的，要有我们人所能做的就是为着这个频率调整我们的接收器。我的手机不会接到你的信号，你的接收机也不会接到我的信号，因为有一个手机就有一定的频率，就有一定的信号。不要以为所有的手机都能够接受到同样的影像， 应召的人也应当经过一定的训练，一定的调整，一定的投入，一定的修理。有的时候有些人根本不愿意别人参与他的修理的工作，因为夜郎知道每个人都是上帝，不能够接受任何人的给他的建议，因此他对上面来的呼召就听不见，也没办法参与。有一次我们到东德东方东欧去，经过了经过匈牙利，被带弟兄带我们去看匈牙利人怎么样训练战马，我很有感受。为什么？因为他们把一匹马一匹马，不是一匹，几十只马带来，叫他们躺在地上。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训练这些马成战马的时候，或者是警察用的，或者军队所用的，这些防毒的所用的马的时候，他们不能够因为有枪声就乱跑。反过来，他们训练这些马躺在地上，然后打枪，非常响的枪，有时候可能我们在观众的都受不了。但是这些马呢，要训练到动也不动，在这个枪声响的时候不受惊，这样子的马才可以成为战马，这样子的马才可以成为警察所用的马。因此训练是很重要。在福音的工作上，我盼望我们能够接受一些三元的训练，或者类似三元的训练，或者你懂得福音桥，或者你懂得四律，但是你一定要经过训练，不是懂得，而是接受。就像我的右手投篮的时候是相当好的，但是我的左手就不行，同一个头脑，不晓得为什么左手就不行，因为这左手从来没有练过，练来练去都是右手。哦，各位弟兄姐妹，愿主叫你愿意，不只是懂得晓得，不只是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而是能够宣扬，能够宣讲，能够带领别人而到耶稣基督的跟前。那是一些训练出来，苦练出来，愿意接受神给你一些旷野的经历与经验，叫你在一个别人看不起的地位上，能够晓得怎么样有效的做福音的工作。当我参加三元训练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已经做了传道人12年。我们第一个工作就是要写见证，蒙恩的见证，那是太容易了，对我做传道人来讲，一写就是3页。这是我的见证。但是三元的训练是说，3页的见证谁去听你讲？你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种对象，你要把它3成1页。好，我就把它3成1页。那位看我接受训练，带领我训练的小弟兄看了说，摇摇头，不行，你要再写过。我说什么地方出错啊？他说这些都是教会的制言，你要是像一个不信的人讲这些，他怎么看得懂什么重生得救，什么叫看见异象，这些都不是人家了解的。好，重新再写，一共写了6次啊，才能够完成我的那一个第一个功课。原谅我，弟兄姐妹，假如你们真是一切是为了福音的话， 愿主叫你能够懂得怎么样接受一些严格的训练，做一些实际上与福音有关系的侍奉，当然也要有人做一些福音没有关系的外围的侍奉，才会有福音内中中间的侍奉。但是太多人只是愿意做那个不重要的侍奉，而没有参与福音的中心 center important 的侍奉。因此很多教会里面就栽培了太多的糊涂人。我最近在研究着糊涂人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叫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而要明白神的旨意，接受神的差遣。不太多的糊涂人就变成很多的坐下来的细糊涂的糊涂人，而不是一些忠心侍奉主的基督的精兵。最近台湾有一本书出来给我很大的感慨，因为这本书的题目是叫我们要不要做草莓，要做荔枝。为什么？他说原来草莓是经不起压力的，很容易扁下去，荔枝呢可以接承受一些压力。当然这个对广东人来讲是很好，但是对美国人来讲他们很喜欢草莓，所以美国人很 soft， 不太接受的太多的压力。而华人教会就在这一个大环境里面也变成 very soft， 软弱无能，经不起考验，带不起起不了作用，又没办法向前接受一些压力。各位，你有没有想到亚伯拉罕当年他蒙召的时候，他出去只是知道顺服神的旨意，到他不知之地去接受神给他的呼召。你有没有想到像雅各，他一生是自作自受，却在野地里因为见到神，能够看见天地天梯，从天到地，从地到天，这一个非常美丽的意象，有天使在上到下。你们想到约瑟的一生受了多少的熬炼，他不单是被出卖多次，被冤枉多次，但是到头来他说我知道这是神给我所定的。他告诉他的哥哥们，你们的原意是要害我，但是神却是接着他的意思，乃是叫我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他看出，因为他接受的训练是叫他知道神的心意，他没有因为别人对他苦害，他就给他们难过，或者是把他们处死，他大有那个能力。还有同子撒母耳他有非常敏锐的耳朵，听见神呼召他的声音，他能够知道神呼召他，他说我在这里。以赛亚他看见神的异象，听见神的呼召，神说谁愿意去呢？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有准备，因为他看见了神，他不是在做旁观的，他要做一个参与者，他愿意能做蒙神的使用。因此各位弟兄姐妹，今年是一个特别的年，神要你能够灵巧像蛇，他呼召你，不晓你的回应是怎么样，你能不能够放下某些重担，能够努力 专一的向前走，也能够知道上面的呼召 是怎么样 来到你面前的。对于你的特长，对于你的拥有，对于你的天分，你能不能够把它放在神的手中，接受训练，成为有效的工人，还是你是一个埋藏神恩赐的人？到头来很可能神说你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人。不晓得你的回应是怎么样。结束的时候我想起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我是从加州来的，加州有个城叫 Stockton 东部，有两个小城很特别，在山上，一个是叫 IGO， 一个叫做 ONO。 为什么一个叫 IGO 一个叫 ONO 呢？历史上有几套的解释，有几个故事，但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就是说，那个是中国早期的华工所扮演的角色，所以有这两个特别的名字，一个 IGO 一个 ONO。 是怎么样一个故事呢？是说当年华工受了很多的苦待，但是铁路建完了又不想回家，都是我们的台山人，我们当中很多台山人，对不对？他们很苦，就去这个矿山里面金矿，把人家不要的那些泥土再来筛，很苦。偶然经过很多时候，可能得到一点的金，但是这个时候有些又凶又猛的白人骑着马来，用枪指住他们说，把你的金拿出来，是我的。那这个时候有一些人怕事的，就说好好好好，你拿去了好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收回你的枪。所以那些人叫做 IGO， I go I go。 另外一批人说 Oh no ONO， 我才不给你，这是我辛苦再努力得来的。因此有些人就失去性命。我不晓得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多大，但是我知道今天在我们当中，你可以向神说 I go， 你也可以向神说 Oh no。你的回答是什么呀？你的回答是什么？愿主帮助你们，不要因为你的年龄，也不要因为你的训练，而忘记对神做一个有效的福音的回应，成为一个蒙召、蒙上面来呼召的一个健康的教会。让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在你面前求你叫我们全身都能够靠你，联络的合适。哦主啊，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位姐妹都是这个身体的一个部分。哦主啊，求你接近我们，使用我们，也叫我们成为一个愿意接受你差遣，像耶稣基督忠心的接受父神差遣的一个使命人，愿意参与你救世的大计划。哦，愿我们看见这今年福音会不是只是徒有一个主题，而是能够看见你的工作在我们当中彰显，每一个人能够为着这个教会，为着福音摆上，努力面前，而且向着 标杆直跑，接受上面来给我们的奖赏。我们祈求祷告感谢，奉主圣名，